勇往直前的内在小孩，欢迎收听我不只是命理师塔罗神话系列。本节目由生命导航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国风企业顾问社、 Green Code 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我不只是命理师塔罗神话系列，我是 Lilian。 那我们今天要来谈韦特塔罗牌的哪一张牌呢？今天要讲的是勇往直前的内在小孩，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能不能猜到是哪一张牌，也就是这张牌的主角是22张大牌里面的中间最中间的那个人，就是一个小孩。所以勇往直前的内在小孩，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太阳牌。那太阳牌它的顺序其实的排列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呢，太阳牌如果我们以前有曾经就是排列过星星、月亮、太阳，我们就会很清楚的知道韦特塔罗的排序也是星星、月亮、太阳的一个排序。那为什么它会排在星星跟月亮的后面？我自己是觉得是，我的想法比较像是这样，就是星星牌呢，它比较像是，因为星星牌的前面那一张牌其实是高塔，高塔牌象征所有的一切的变化，或者是我们也可以说高塔是一种忽然醒悟，强烈的一个转换，让你不得不去接受所有的事情都跟你原本想的不太一样。那在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你会在自己的内在重新升起一个内在的光辉，也就是星星牌。虽然梦想很遥远，但我们心中还是可以抱着期待。但在进入到梦想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我们在逐梦的过程当中，月亮牌其实代表的是在我们往前一步一脚印的路程上，其实心中多多少少都带着忐忑或者是恐惧。在经历过内在光辉以及恐惧之后，能不能够开始真正的看见这个世界的光明。所以太阳牌呢，它有那种积极充满能量，然后好像生命跟这个世界都有着奇妙的一种光明的感觉。那太阳牌的这张牌其实也是我在教塔罗牌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会把22张大牌都摊出来，请第一次接触塔罗牌的人凭直觉去选出一张最喜欢或是最讨厌的一张牌。那太阳牌还蛮容易中奖，也就是它非常容易确评中选。那为什么它很容易确评中选呢？因为第一个，感觉这张牌看起来好像很开心，然后呢画面的正中央其实就是小孩骑着白马，那我觉得那个姿势也会让我们认为非常的打开自己的心胸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坐在白马上的那个小孩，他的手脚都是张开的。我相信哦，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试过，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其实是正躺然后大字型。我有很多的学员跟我分享说，他觉得这样感觉很裸露，所以呢很习惯。我发现有蛮多人习惯就是侧睡，或是把自己环抱起来，那甚至于有些人还会去拿一个小被被抱着，才会感觉是比较有安全感。所以这个太阳牌里面的这个没有穿衣服的这个小孩很可爱。那这个的可爱有一点像是新生儿，就是一个 baby 他刚刚生下来，面对这个世界我没有怀疑，但我只知道我必须要张开手拥抱这个世界，我就好像拥有了全部。所以对于这个世界的人事物有一种全然的信任的感觉。那这可能也就是这张牌非常容易被大家看见，就是觉得哎， 感觉好勇敢，感觉很光明，充满能量希望，所以呢就会选说、哦、好喜欢这张牌哦，就是勇往直前。那其实我们在看细节一点点就会发现啊，太阳牌的这张牌因为它完全是正面向你，也就是迎向你，但它的背后其实是灰色的墙，所以它其实有暗喻一个在牌面上面的意思，是我没有退路，也就是当我们今天想要往前走的时候，太阳牌不是一张可以有退路的一张牌，然后呢大大的太阳就挂在正上方。其实呢在这张牌里面，我们可能可以去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很多的神话故事。那这神话故事呢，我就一一来说。很多人啊会说，诶，塔罗牌它跟一些宗教，比如说基督教啊，圣经故事，或者是民间神话故事，有很多的连结，那里面也有相关的一个符号象征，还有自然景观。那当然呢，其实在很多大牌里面也有很多人赋予它人物的特色，就像我们之前在讲那个女祭司，然后有讲到戴安娜，也就是阿提密斯，那他就是月神。太阳牌我们当然不可免俗，我们要去讲日神，也就是太阳神。太阳神是谁呢？大家应该都听过，是太阳神阿波罗。好，那阿波罗是谁呢？很多人想说阿波罗知道啊，就是太阳神。太阳神非常的受欢迎，应该要这样讲，因为呢他其实太阳神跟月神就是双胞胎。我觉得这个概念也是跟东方的日月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就是说呢西方人也会把日月当成一胚，就是它就是双胞胎，有太阳就会有月亮，也就是当你今天有白天就会有黑夜。太阳神阿波罗他是属于光明跟文艺之神，所以在很多的绘画还有神话里面，你会发现他就是很俊美的一个男生，然后呢才华洋溢，音乐的 造诣也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他太阳神嘛，太阳神就是代表的是光明，因为太阳会去照亮这个世界，会照亮很多人。当你今天可以照亮一个人，代表你能够清晰的去看见人世间的每一件事情，所以呢阿波罗也有预言之神的一个称号。那很多人在看这张牌的时候都会觉得，哦，他就是一个光明磊落的美少年。但为什么这张牌呢会用一个小孩的一个方式去呈现，其实这里又可以跟大家谈到，就是奥修禅塔罗里面我个人很喜欢一张牌叫做天真。如果有上过或者是有看过奥修禅塔罗的听众朋友们，他其实就是一个老人家，但是他依旧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还有新鲜感。因此太阳的确是对于这个世界所有的事物永远都保持着一种新的态度，不会觉得说、哦、这好像很无聊，这个我已经看过了，吃过了，玩过了，这一切都没什么。所以我认为他会用一个小朋友的一个方式呈现，好像会告诉你哦，他就是一个永不衰退的一个美少年，他会永葆青春。那我不知道这张牌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提醒，也就是当你保持着赤子之心，你就永远会保有向前的一个力量。所以其实在这张牌里面，我觉得当然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可以去谈，但它还有另外一个在本命牌，就我们在讲塔罗的时候会讲到本命牌的一个概念。这个数字呢也的确是所有的数字里面最特别的一个数字， 他的总就是他的数字刚好是19，那第19号的太阳牌，有时候我们在看本命牌就知道，哦，你的本命是太阳，那你把这两个数字再相加之后，你会再产生另外一个数字，它就会变成你的灵魂，也就是你的灵魂生命的核心的本质。但这张牌没有办法直接加成单位数，所以如果你的本命牌是太阳，你就会出现19，一加九十，十一加零，然后再变成一，你会出现三张牌。所以我觉得哈，太阳牌这张牌的确有一种勇往直前的一个概念，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勇往直前的不顾一切，也许也有可能是你并没有去面对你心中的真正的一个恐惧，虽然它有一个象征自由的经验，摆脱束缚啊，然后一种日常的解放，但是在一个永不衰退的一个美少年，我其实会想到那个彼得潘呢，就是我们以前在用芳疗的一些精油的时候，那我就会想到小飞侠里面的那个彼得潘。彼得潘也是一个不会变老的一个少年，但这个少年的不变老是因为他不想要去面对长大之后的事情，还是他真的能够永葆赤子之心？其实这件事情也会让我产生比较多的一个想法或者是疑问。好，但是这是纯属我个人的感受。好，那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太阳神阿波罗嘛，那再来一个是太阳。太阳因为这个小孩一直在看着太阳，又会让我去联想到一个向阳的植物，那向阳的植物就是向日葵。但是向日葵的故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刚刚其实提到阿波罗，这个故事跟阿波罗也非常的有关系，也就是呢，因为他很帅嘛，所以其实很多的女神，各地的女神都会偷偷的爱慕他。那向日葵呢，他其实就是一个水泽女神，叫克莱蒂。那克莱蒂因为有一次呢，他看到阿波罗，远远的看到，他就觉得天哪，太美的一个美少年，我就要一直看着他。后来他得知他是太阳神阿波罗，这个水泽女神呢，每天每天就往天空看，因为在神话故事里面，阿波罗每天会驾着日车，就是太阳马车，然后照天空，这就是我们白天。所以呢，他每天就望着天空，黎明破晓的时候，阿波罗就会非常帅气的出现，然后他就一直看着他，一直看他，一直看他，直到他离开。所以呢，当阳光出现，日车显现，他直接看了他9天9夜。你会发现我们在前面的神话故事里面也有讲，9天9夜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转折。9天9夜之后，他就变成了花朵。那这个花朵，他的脸就是那个向日葵的中间的花朵的心，他一直会跟着太阳去旋转。所以这个痴情的水泽女神柯莱蒂呢，就变成永恒陪伴阿波罗去走过每日的旅程。这是很美的故事吧，但听起来总有一点点伤心。 好，但是反正就是有一个向日葵的一个故事一直被看待。好，但我们刚刚有提过双胞胎的一个概念嘛，就是日神跟月神它就是双胞胎。可是呢，一个很好玩的一个现象就是，就像我们在中文字里面有个字叫日月明，这个明看起来就是很明亮，因为一个太阳加上一个月亮，但是在现实当中，太阳出现的时候你未必可以看见月亮，那月亮出现的时候你又看不到太阳，所以它又有一种永不相见的一个感觉，又有一种冲突感，但它又很亮。所以我们以前在看明这个字的时候会有一种反复或是重复的感觉，我记得我在讲姓名学的时候，这个明就有一种反复或是双重的一个性格意思存在。 好，那我们刚刚有讲了一个痴情的向日葵，那接下来我们要看阿波罗的痴情在哪里。你看他的故事真的很多，所以其实阿波罗有一个爱情的故事，我觉得也是无疾而终，就是阿波罗爱上了一个少女，她叫达芙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名称，其实很有名哦，曾经有品牌用这个名字来去当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一个女性的一个象征。那达芙妮呢，因为阿波罗，其实阿波罗原则上在神话故事里面他其实是不会爱上任何人的，但是他因为爱神的恶作剧，使得阿波罗爱上达芙妮，他想要娶达芙妮为他的妻子。但达芙妮觉得我没有想要跟你结婚，你不要娶我当你的妻子，所以他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最后呢他就求助上天，然后把它变成一棵月桂树。那他变成月桂树之后，他就没有办法跟阿波罗结婚嘛。那阿波罗因此而觉得伤痛欲绝，他觉得为什么你要拒绝我，然后呢还把自己变成月桂树，所以后来他就把月桂的树叶编成头冠戴在自己的头上。这个故事听起来也是蛮奇怪的，就是我们从刚刚在讲太阳神阿波罗的故事，那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共同点，关于阿波罗的爱情，不论是被人喜爱或者是他的喜爱，最终都没有结局。所以呢，阿波罗始终对于爱情来讲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象征。所以我们以前在占塔罗的时候，就是塔罗牌其实不只是我们会去看牌面上的意思，当你今天看到这个牌意，就是牌后面的故事的时候，你的确也可以为它做一些解答。所以太阳，当我们会告诉你哦，勇往直前哦，看起来好光明哦，就是 just go。 所以当你占运势、工作、钱财很多事情，你会发现它几乎都很好哦，但沾到爱情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出现一厢情愿，或者是不理会，有的时候也会变成不能够双向的沟通。所以其实太阳牌你就会发现它好像比较有一种单行道的一个感觉。那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很熟悉，其实我们很常，你有没有发现啊，当你很想跟一个人讲话的时候，或者是你很想要让这个人听你讲话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很习惯说我觉得我需要跟你沟通一下。可是沟通其实是一个双向道，但是我想要跟你沟通一下，最后的结果都会变成只有一个人在听，一个人在讲，那这样就是有沟哦，但没有通，因为它是弯尾，也就是单行道。所以我一直都会觉得太阳牌这张牌在塔罗的大牌里面真的很有趣，是一个内在小孩，是一个能够担起很多扛起比他的年纪还要多很多的责任的一个孩子。但是在面对爱情的时候，他实际上并不知道如何去面对真正我心里的感觉的表达，以及不知道如何拒绝，也不知道如何接受，更不知道怎么相处。好，那当太阳牌这张牌，除了我们在讲塔罗神话里面，其实呢讲一个我认为可能大家都听过的，太阳牌有时候会在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找到自己生命中的那一道光，也就是闪光的瞬间。我相信很多人都在讲说，你要找到你内在的热情啊，你要对东西，对很多的事物主动积极啊，并且怎么样怎么样。但我发现其实内在的热情真的没有那么容易，但有的时候你去寻找很微小或者是很短暂一闪即过的自己内在的那种闪光的瞬间，是不是有可能会比较容易一点点。但太阳牌我自己觉得，我们刚刚不是有讲有一种单行道的一个感觉吗？可是有没有这个内在小孩，他的心里有一种渴望，是我渴望我能够拥有无条件的爱，也就是我不需要跟你做交换，但是我就是 希望我的付出你可以看见，或者是 你可以对我付出，我也能够收到。这种无条件的爱并不求回报，也许是每个人心中的一种很重要的一个核心，或者是一个想望。所以我觉得太阳牌其实很多时候这个它的提醒是每一个人啊都应该去活出你生命。太阳不是只有光亮而已，每一个人好像都应该需要去活出你生命的温度跟亮度。也就是你有没有办法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或者是你一开始想要做的这件事情里面，让你心中的热情持续不断的去做，并且全然的投入，而不先去问我的收获是什么。因为很多时候能够激起你心中的那个闪光的瞬间，有可能是在过程而不是在结果。好，那在这边呢，其实我有很喜欢一首歌，叫林俊杰的《裂缝中的阳光》。那里面有一段歌词是这么写的，他说等到黑夜翻面之后会是新的白昼。我相信人生很多时候是这样，虽然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太阳神阿波罗除了他的爱情我认为有点小小的令人惆怅一点，但是呢基本上这张牌的牌意还是有提醒我们，也许很多时候过去的事情它就是过去的，那个灰色的墙也告诉我们它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会有痕迹，但它真的可以不用一直持续着影响着现在的你。因为现在的你还是可以选择，不论你现在是黑夜能不能看到裂缝中的阳光，还是你现在就可以看到你前面是一片阳光普照。我都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看见你生命当中的那一道亮光。好，那我们这一集的勇往直前的内在小孩的太阳牌的分享我们就到这边结束哦，我们下次再见咯。